来到仔仔出音，仔仔出音，我们这群仔仔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lice， 今天的话就要来介绍目前最新流行的密室脱逃哦。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 EPIC 脱逃上瘾者的那个伟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哦。Hello，
伟轩。大家好。对，我回来了，我又来了。
好，那上次的话，我们刚刚有讲到说那个在这个工作上非常的认真哦，就是对于工作是一丝不苟的，然后为了玩家拼命的在更增进自己的本职学能哦。那也想问一下，后来听说你们有了第二套，就是第二款游戏叫做《二一学员》呢，这款是什么样的游戏呢？
哦，对，这一款其实蛮特别的，它叫《二一学员丑时三刻》。对，那它是一款恐怖风的游戏。
哎，恐怖风啊，好恐怖哦！这样子，哎，会不会很就是像鬼屋一样那一种吗？还是怎样？
我们其实没有太多下，就是那时候，因为其实恐怖风游戏在玩家界很容易受玩家反感，也不能说反感，就是很容易有玩家进入的障碍。所以其实我们在游戏的规划里面没有做太多恐怖的设计，就是尽量不以吓玩家为乐，不是不以吓玩家为主。对，那我们都尽量还是以解谜跟游戏体验为主，但在气氛的操作上面非常的到位，所有来玩过玩家都觉得气氛很好。那它有点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全台湾第一款一到五人的，就是给边缘人玩的。
哇，一到五人哎，真的很少哎。刚刚有说过啊，至少都是五到十个人玩呢。
对，
那这样一到五个人，这么少人，他解得开这些谜题吗？
我们在谜题的设计上面，难易度啊，还有就是数量，我们都有做控制，就会尽量让大家可以在时间内玩完，所以不用太大的担心
哦。所以这是一个丑时三刻的一个算是鬼故事的解谜游戏嘛，这样讲。
对，而且这款游戏其实蛮受情侣欢迎。
为什么呢？怎么说？
因为一来它不贵，然后二来是情侣来的时候就是可以两个人独处，
哎呀，
气氛很好，又黑黑的。对，所以你就会看到就是情侣在里面就可以有那种吊桥效应。对，很适合暧昧中。有答应上恋人未满，有没有？对，吊桥效应就会非常漂亮。对，所以就是蛮多情侣来玩，然后家园嘛，就是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哎，对，如果说有玩家玩完这款游戏之后在一起的话，可以欢迎来我们粉丝专页跟我说一下，对，我还蛮想知道的。对，大部分都是真已经是情侣来玩，就当约会的场所。那对，就是其实真的蛮浪漫的。
浪漫哦，所以刚刚本来以为这个恐怖的那个鬼故事游戏，原来是一个浪漫爱情片啊。哇，所以也跟各位听众讲哦，假如你这个想要追某个女生呢，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的，来欢迎这边二一学员哦，丑时三刻。哎，我也想问一下，刚刚讲到价钱不贵哦，对啊，价钱多少钱啊？
这也是台北最低定价的
哦。
对，台北是250块，应该是玩不到密室的一个人
哦。所以是一个人250块就可以来玩这个。二一学员这个游戏哦，
对，
哇塞，简直比看电影还便宜耶！哇，而且两个人又在暗暗的房间里面，应该讲说认真，两个人一起认真解谜哦，哇，这样超赞的哎！你们看电影还会各自睡着，来这边解谜绝对不会睡着啦。
对，他们可以当做一起完成某件事情的纪念。
真的，哇，这有感觉，有感觉，哇，这样难怪哦，那么多情侣会想要来玩这样的游戏。
对，我们几乎两个人的场次蛮多，我们最多就是我们最多的场次大概就是两个人的跟四五个人的。
哦，
对，这款游戏的话，对，大概一半一半。
哇，这样讲起来真的不错耶，推荐大家也是一样，自己上网哦，这边不做贩卖的动作。请自己上网，有兴趣自己搜寻。哎，那这样讲起来的话，还有什么 那个其他就是也可以介绍我们的东那个故事或是游戏吗？
我先介绍另一个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
哦，
对对对，叫晴光路的游戏。
诶，
那
什么样的游戏啊？
那一款游戏蛮特别，就是在户外进行的。
诶，户外。
对，我们跟晴光商圈合作，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商圈哦。比较，其实我们也是，我自己是中山区长大的小孩，然后我自己在中山区待住了快30年。
哇，哎，看不出我一些，
对，你刚才也在猜我岁数，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揭晓，对，我明年满30岁。
哇！
然后我除了在日本那一年之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山区。
哦。
对，然后，我从来没有，就是直到我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创业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晴光商圈。
为什么呢？之前不是住在这吗？
对，因为我其实住在中山区靠中山女高那边，靠的东港，靠已经靠大安区那边了，那这里是靠大同区嘛。然后，晴光商圈其实不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商圈。
哦，对对 对，比较传统一点了。
对，就是现在像我们小时候流行的可能是永康，
嗯，
然后可能是士林夜市，
是，
然后到现在流行宁夏夜市嘛，
嗯，
那。这个商圈其实可能更早之前是更早之前的商圈，然后我自己来到这里之后深入了解这个商圈，跟这里的协会就是有一些接触之后，发现这里是很有历史跟文化。
哇哦！
然后我自己被这里的历史跟文化吸引住。
哇！
对，觉得这里实在是太有趣了。原来就是那个时候早期在日治时期，这里是怎么样子的发展，然后。我后来就跟团队伙伴讨论，就说我想要做一款跟这个商圈有关的游戏。
哎，好有心哦！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来这里，然后认识这个地方。也许没有办法让他们深入了解这里的历史，可是我觉得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台北还有一个这样子漂亮的地方存在。
哇，好赞哦！
所以我们今年6月的时候就跟。就是这里的商圈合作推出了这一款叫做《生物姐姐晴光路》的游戏。那它是只要用手机上跟智慧型手机跟上网的功能，就可以在这个来我们这里就是购买米提包之后，就可以在这个商圈里面进行游戏。对，非常有趣，而且它会看到很多这个商圈里面的特色景物，包括台北市最大的一家土地公庙。
哇，
很特别，有3层楼大。
哎，我一直以为啊、哦，不是那个台北县啊，我就以为是那个航楼堆最大的。
红土地对不对？可是这里的话是3层楼高，然后是市区内最大的一家。
哦，
然后他们号称是神明的百货公司。
哎，百货公司、
很特别吧？然后
对啊，
还有可以看到大同大学，大同大学也是很有特色的建筑，它从早期。就是那种白宫啊，然后还有日治时期留下一些特色建筑，对，你会看到这个地方的兴衰，其实真的、真的很有趣。然后，你会看到为什么这里的庙开比较晚，因为这里其实过去很多是酒店小姐来拜拜的地方。对，那我其实被这里的很多的特色，还有一些在地的人感动到，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要做这款游戏。那当然也很成功，就是这款游戏。从6月到现在，大概有300多人玩过了。
哇塞，好厉害哦！
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个商圈。其实，其实我们也就是除了我自己是觉得，我们除了做游戏之外，做质感最好的游戏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游戏传达更多就是有特色的东西。
哇！
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喜欢跟不同的东西做结合的一间。
真的好棒哦，超赞的。的确哦，就有时候文化传承啊，你可以用书啊来做文化传承，可以用画画来做文化传承，那也许我们也可以用游戏来做文化传承。哎，哇塞，真是超酷的。哇，所以这个晴光的这一包叫做什么名字啊？
哦，它就叫做圣物结界晴光路。
圣物结界，哦，听起来好酷哦。
对，它其实有一点中二的游戏。对，其实我们游戏都有一点中二，但是对，就是这款游戏蛮特别，它就是要想办法在这些地方然后博取 那个地府灵的认同，那你会获得那个地方的圣物、欸嗯、当所有圣物收集一定以上的数量圣物收集齐了之后，你可以召唤结界，
對哇
的一个游戏设计。
它这个的话好像跟目前的那个宝可梦听起来有点像哎、欸，
对，有一点点像
哎、欸，所以其实也是到某个地方去，然后要就解开某个谜题，然后再做某一些事情之类的吗？那样子
对，就是到某些地方，然后依照现场的样貌，然后解开那个地方的谜题，那他会告诉你你有没有获得这个圣物。
哇，我听起来超酷的哎。那玩这个的话是要怎么样去判定我有没有抓到这个地缚灵或是抓的生物呢？
哦，只要就是把你觉得正确的答案就是回传，透过我们这是用网站进行的，所以你只要透过网站就是输入正确的答案的话它就会跳出就是圣物的画面，它会告诉你有没有就是收集到。
所以真的是要带着智慧型手机到处跑呢。
对，
哇哦，哇！可是它这个比宝可梦好多了啊，因为宝可梦的话会耗电量要耗很凶，要一直看荧幕。
对，这个不用。
我们呢，只要到定点解开谜题以后，再输入答案就好了。
对，玩完大概可以孵出一颗两公里的蛋了。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有陪，我们那时候很有趣，我们还就是特地找了一群，就是这个商圈的妈妈。然后来我们拍成影片，我们分成上、目前分了上下集，我们目前还在制作完整版的影片，就是它就是可以看你知道就是五六十岁的妈妈跟我妈妈差不多年纪的妈妈，然后不是很成熟的使用智慧型手机然后呢进行这款游戏真的非常有趣。对，我们那时候就写说，我们还在那个记录上面写说妈妈们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学会使用智慧型手机
真的哎，听起来我也还蛮好奇，你这样一讲我觉得超想看那个影片的。
我可以到时候再，我可以等一下分享给大家。
超赞。然后呢第二个后来他们的难关是什么，还有什么难关？
后来的话每一题都花了一些时间解题，但是我觉得妈妈们蛮厉害，就是一开始你会看到他们一开始有一点点，我觉得这是游戏最厉害，我觉得游戏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你会看到大家从一开始的陌生排斥，然后到后来接受，然后融入，
哇，
就是喜欢上这件事情。
嗯，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就是他你会看到，对，就是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通过游戏的方式你会让看到这些转变，然后到他们对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这个地方的认同。
哇，
我们其实也希望透过这款游戏就是创造更多的不管是不是台北市市民啦，就是对于就是秦光的偏爱跟认同。
对，这还蛮重要的哦。有时候其实像我之前玩那种什么宝可梦或 Intris 啊，它其实让我觉得很有趣的时候，很有趣的是有时候你明明就在你的住家附近，可是你可能呢二三十年都不会去走那个地方，但是透过游戏的方式说，原来我家附近有这些景点呢、啊。那我觉得这个玩游戏也是一样哦，虽然密室脱逃听起来好像只能在密室里面玩，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放在户外耶。哇，那像这样子让大家去认识一下秦光市场，我觉得这个构想真的非常棒耶，这 idea 超赞的。
没错，就是我们就觉得就是能够透过这个方式然后透过游戏的方式让大家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我觉得这会是我觉得会很感动啊。对，就至少可以把当时我就是希望把当时我被这里这个商圈感动到，然后觉得天哪，我居然在这里住了三十年不知道这个地方的那个惊讶然后传达给所有的玩家，让玩家也能够有跟我当时一样的体验。
哇，听起来超赞的，真的是很有理想跟抱负哦。哇，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呢，等休息结束听了音乐以后，我们再请伟轩继续跟我们分享哦。伟轩，我们等等见哦。
好，没问题。
家好，欢迎回来宅宅初音，伟轩来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Hello， 那刚刚有说到，就是连晴光商圈都可以来做这个户外的，这也算密室脱逃吗？户外的脱逃吗？
实境解谜啊，我们称它为、
哦、实境解谜这样子。哇，那还有什么？还有有趣的部分啊？还有什么其他的？
对，其实搬到室外这件事情，晴光路不是我们第一个作品，第一个是去年圣诞节推出的期间限定游戏。
哦，圣诞节的、嗯、是什么？是什么啊？
它叫做圣诞之翼。
哦，圣诞之翼。哦，这边讲一下，解释一下，那个翼哦是战
翼
的翼，以为是翅膀的翼，他说哇好炫哦，天使那个天使之翼啊、不是啦，是那个圣诞的战翼哦。
对，那其实这一款游戏蛮特别，是我们伊甸的就是相关作品。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前面有提到就是伊甸有四个阵营嘛、那圣诞之翼里面我们就把其中两个阵营拿出来直接做对抗。
哦，哇好酷哦，所以它这一款的话也是一个对抗型的游戏吗？
对，它是一个直接对抗的游戏。
直接对抗，
而且非常的血腥、非常的现实，就是他们是要争夺元素、那只要某一个阵营争夺走了，那另一个阵营就会争夺不到，那元素的数量是有限的。
那很恐怖耶，
就是要两边阵营互相角力。而且它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像伊甸的话是你来了之后你才现场用抽签的方式决定阵营、
对，
但圣诞之翼不是，圣诞之翼的话是你一开始在就是购买游戏的时候你就要决定你要加入哪一个阵营了、对，
哇塞好紧张刺激哦。
对，没错。然后呢游戏的过程呢是非常实境的，就是它有延迟大概两个礼拜左右，也不是两延迟，就持续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啊，持续哦。
对，
哇塞，那也太厉害了！那这两个礼拜你们不就要一直产出那个谜题这样子？
对，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会有一套就是前期准备好的谜题，那玩家呢可以在家里面用 Line at， 就是用 Line 的方式。
Line, 好酷。
那他那时候会进入到一个我们的官方账号，那我们官方账号会跟他做就是线上的互动，他只要回传正确的讯息，那官方账号就会提供给他下面的线索。那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游戏，而且最有趣的地方是，他在中间会突然官方账号会提供给大家说，像快闪活动一样，就是对，他会突然说明天下午9:30在例如说信义星光三月香体广场有一个我们就是侦测到一个元素在那里出现，请大家赶快过去。
哇，
对，大家到了正确的位置之后呢，就会开始发现就就发现我们有一些现场有一些简单的布置，那他就可以在现场去年的时候真的很有趣，因为就是那个现场像真的我们在香体广场做这个活动，然后那时候是圣诞节当天，所以香体广场很多人，然后有圣诞树，然后人就是人交杂了很多，可以看到玩家跟一般的路人在那个香体广场走来走去，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对啊，
對，然后哪一些是玩家，哪些是路人，真的很像电影一样，你好像是你有自己特殊任务的，就是那个间谍，然后你要就是隐身于一般老百姓里面。
哇，听起来超酷的耶，真的感受到了那个游戏的魅力在。哇，所以他就是，所以这等于是一个快闪的。那假如他当天晚上睡着了没有收到这个资讯，那怎么办？
我们会提前先让大家知道了，我不会当天来跟大家讲。然后当然也有很多玩家没有办法来现场体验，那也不用担心，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的规划本来就有分，就是只要是快闪任务，我们就把所有东西都拆分成线上跟线下两块。所以线下会有线下它要执行的东西，还有很多比较操作面的东西要执行。那线上它会获得某一些线上才能够解开的东西，那些指示它可以回馈给线下的玩家，他们会可以这样在互动。而且那时候我们帮他们做群组，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最好玩的就是活动当天，然后观察两个群组，然后他们就会开始疯狂的传讯息，而且他们就是差不多时间的时候讯息量就会暴增，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说，就是谁要去谁不去，谁要去谁不去，然后 我到了现场了，然后干嘛干嘛干嘛什么的，然后就是你会大概知道说，哎，这组好像快解开了也，还是什么的，就很有趣。那时候观察就是那个两边阵，同时观察两，身为工作人员最有趣的是观察两边阵营的战况。
哇。那会不会有一边实在是强势到把另外一边完全 KO 这样子？
其实还好，因为其实当时他们在选边站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有，就是他们自己就战力就蛮平均的。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
所以其实就是反正基本上你们就是丢出去，然后就发现哎，最后还差不多这样。
对，其实大概人数差不多，所以就是。那时候战力算蛮平均的，而且他们其实玩家自己就会发现，就是例如我们都会随时公告说现在哪一边占上风，然后哪一边有比较多的人，所以他们当发现哦啊我的人变少了怎么办，他们就会自己去说，哎，那就是我要叫我朋友来玩，不行，对，就是不然我会输这样。哦，其实有点像 Ingress。
对啊，这样就像 Ingress 一样，就还蛮好玩的这样。
而且最有趣的是，去年我们推出这款游戏的时候啊，适逢总统大选
啊，对，那这样子的话，
所以呢，而且我们那时候对它是分蓝绿阵营。我们的一个代表色是蓝色，一个代表色是绿色，所以那时候非常就是大家看到蓝绿就非常的敏感，你知道吗？每个人都在说，就是对，就很好笑，玩家反应也很有趣。
哎，这样会不会里面也是有那个政治倾向的人啊？
还好啦，游戏大部分都还是会回归游戏。
哦，对啊，其实还是会。对啊，像我那时候玩 Ingress 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是选蓝营还是绿营，我就都有点窘了一下，然后。
哎，结果你 Ingress 是哪营？
哎，好像是，竟然是好像是绿色吧？因为
哦，那就还
对、啊、
我也是绿色的。
哦、对啊，我那时候是跟我的一个姐妹在玩，是选绿色，结果老板是选蓝色的，对、啊，然后他就会说：“哎，你赶快去插那个，就是插那个塔，然后我要等你插完以后，我再去一个一个攻。”这样，我说你很坏耶，而且他本来在我之前很久没玩了，然后呢，我跟他说：“哎，我要玩那个 Ingress， 要减肥，要玩这一款这样。”然后他就说：“啊，我好久没玩了，你什么颜色？”我说：“我绿色。”他说：“好。”那你管他去，来，我现在那个什么号称以前是什么某某板桥叉叉哥这样子，我现在让你几个塔这样子，你去插完我再打这样，
哦，好笑，
对啊，就是超夸张的。
其实那时候设计机制有，就是跟 Ingress 有一点点像
啊，
但其实不太一样，是我们是要抢争夺，对，所以对，其实还是有不同啦，就是蛮好玩的。然后去年就是的确就是蛮造成轰动的，两个礼拜大概有200位左右的玩家。
哇塞，超酷的！这样听起来应该还蛮有趣，而且两个礼拜耶，玩一个游戏可以玩两个礼拜，那其实还蛮开心的耶。
对啊，就是所以今年我们有想要再就是玩一次，因为我们觉得这样游戏真的太特别，就是。目前没有，然后
对呀、
啊，我们会稍微再调整一下游戏的方式，跟增加一些游戏的机制，然后再次推出。就是、
哇，
我自己蛮期待今年的战况，因为去年是绿营，对，是绿营赢，然后不知道今年会怎么样。
对呀、啊，哇，好有趣哦！这样听起来觉得这个，哎，也是一样啊。那什么名字啊？也是今年也是叫圣诞之
圣诞之翼，也会叫圣诞之翼、哦，但可能会加2016吧。
对，不错不错。然后之后就2017、2018，每年办一个。哎，那段时间是寒假吗？还是？
其实不是、欸，就是圣诞节到跨年，所以唯一的假日就是跨年的节。
哎、啊，那时候是期末考哎、欸，这样做出来，那学生会不专心上课？不行，
应该
不会
吧？应该不会啊，应该不会，应该还好。
希望那些学生，而且那时候是期末考，是大概1月初，差不多12月底1月初的时候哎、欸。啊，这边还是跟各位同学讲，请还是认真上课啊！期末考要占40%的成绩。好，那个还是要呼吁一下。
对对，不要因为游戏影响那个、啊，就像我们工读生，就是我们伙伴工读生来的时候，就有在上课嘛，他们要上课，我们也都会尽量希望不要影响到他们考试。
哦，
但就是对啊，就是其实我们跟工读生关系都很好。对，就是他们来，我们也尽量，我们其实都是希望是一个卖梦想的环境、
哦，
所以 就是我们其实在自己工作环境里面、
嗯、
其实也很新创，然后就是没有什么上下的关系、
嗯、
所以像我都会跟就是工读生说、
嗯、
就是我们除了我希望你们来这边除了获得微薄的薪水之外能够获得些什么、
嗯、
对，我都会特别提醒他们说不要把这只是当工作，就是你要想
嗯，
就是你还可以在工作之余每一天都有一些成长。
嗯，对，嗯嗯嗯，哇，也是听起来也是希望他能够带一些什么东西走吗？
对，就是我其实对于就是来这里工作的人的期许都是这样、
嗯、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为了不同的目的来、
嗯、
但我希望大家在这里都可以找寻梦想，而且都有成长。那成长到一个阶段他发现他没有成长的动力、
嗯、
或是真的没有办法在这里获得什么的时候、
嗯、
他如果要离开，我会希望他是可以带着这一些经历离开这边、
嗯、
就像我之前换工作一样，就是我每一次都是有很多的我觉得我已经成长到一个阶段了、
嗯、
我想要更深刻或是更大的挑战的时候、
哦、
我就去追寻下一个挑战的人。
哇，
那我也希望就是在我们这里工作的人都会是一样的方式，就是想办法追寻更大的梦想、
嗯、
更大的挑战，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犯错，也不要害怕就是去做很多的尝试。
嗯，
对，那只要你尝试你成长，然后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被赞许的、
嗯、
对、啊、
哦，哇，听起来超级励志的耶。那刚刚伟轩有讲到说啊、工作上还是有很多理想跟现实的一些冲击哦。那可以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吗？理想跟现实就是中间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对，就是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做这些游戏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就是设计的角度会比较重、
嗯，
但实际跟玩家相处下来之后会发现就是诶，似乎玩家的想法然后玩家的体验跟我们设计的、
嗯、
当初设计的一些理念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持续的有希望让自己更好、
哦、
对，会有一个更好状态。所以我们其实像今年九月我们是全年无休的，但是我们今年九月底的时候
嗯、
除了过年啦，对，过年会大概休息一半左右、
哦、哇，全年无休
哎，听起
来超累。
我们九月底的时候会暂停营业个五天。
哦，原来所以你们这次的放假就是为了要让你们的游戏改版的更好咯。那只有五天，话说这样子改款要改版这个游戏诶，这样子来得及吗？
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的反应是很快速的及时的，但我们的
很有自信哦，没有问题的这样。哇，果然是职业玩家就是不一样这样。
对，那也就是因为玩家有很多很好的回馈，那我们也很感谢这些玩家的回馈、
嗯、
那依照这些玩家的回馈，我们其实就是让这些游戏有更多的调整跟发展、
哦、
所以演变到我们现在其实大部分玩家来玩
嗯
他反应都会非常好、
哦、
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更长期在做的东西其实是、
嗯、
我们其实持续的有在接收玩家回馈，然后并且持续有在检讨自己的游戏的、
哦、
哇，我觉得你们公司真的很用心耶。像这一种啊，一直不断的改版，一直不断督促自己，然后让游戏更好玩，让玩家更开心，真的是要很用心才能够做得到呢。
对，所以像伊甸的话，今年预计今年十月要进入 3.0 的版本、
嗯、哇哦 3.0 耶。
对，会在这一次的改版里面改版很多很多的内容，包括阵营的任务跟谜题呈现的方式，还有一些特效跟机关都会有一些调整，跟之前来玩过的效果都不一样。所以如果说可能去年这个时候来玩的玩家、
嗯、
那今年的十月过后再来玩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好像玩了一款游戏一样、
啊、好赞哦。哎、欸，这超赞的。
对啊，就是我们希望不断的改良自己，其实这也是很多、
嗯、
例如说像科技公司有在持续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
哦、
有一个有点像专案管理的方式，商品管理的方式、
嗯、
然后要持续的让自己不断的更进步。 对
哦，原来如此，
所以让这样子的游戏的品质可以更好。
哇，好酷哦，哇，真是太了不起了。哇，刚刚这样听完后觉得一整个就是充满了热血，跟那个就是热血沸腾，小宇宙都爆发了。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继续哦。
好，谢谢。
欢迎回来，仔仔初音，伟轩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Hello。
哇，刚刚听了伟轩的故事，真的是超级励志的呢。那我也想问一下，哎，我看到你们除了游戏以外，还有做什么企业内训？请问一下，那是什么呀？
哦，对，我们其实会接一些，就是例如说企业的专案，包括就是他们的员工的训练，或者是员工福利日，对，那这些东西的话，就是我们可能都会就是依照他们的一些需求，那去做一些游戏上面的调整，让他们觉得能够在这边可以获得，比如说比如说团队的凝聚啊，或者是团队的一些训练成长，或者是说找到一个团队目标共识，对，这是我觉得在对于企业非常有，也不能说有帮助，其实不管是企业啊，其实像学校团体也是，像一些社团也会来找我们，就是说他们觉得玩这样子的游戏可以让社团的干部可以有更多的就是凝聚，或者有更多的共识。
嗯，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我觉得非常有帮助的。
哇，超赞的哎。也对啊，我觉得只要一般来说的话，好像大部分大众都会认为说游戏啊是一个比较好像都是什么会让小孩子学坏啊之类的，可是哇，这个伟轩哦真的是非常有热忱，就是想说要把游戏变成是让大家是友善，就是正向的啦，更友善的啦，那样子哇真的是非常棒哎。
我们其实就是希望借由游戏的方式可以帮助到不管是企业，或者是说其实就有点像晴光路一样，就是我们希望让好的东西透过游戏的方式让更多人可以知道，好的漂亮的地方透过游戏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那这也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致力进行的，而且我们其实团队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从设计出身的，就不管是像我是服装设计，我们另一个是就是多媒体型的设计嘛，就是我们自己对于美学或者是对于视觉上面的要求其实都蛮高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就是那时候新新闻在就是采访我们的时候，他最后下了一个标题，就是他写说他觉得我们是台湾质感最好的迷失。
哎呦，好厉害啊，超强的。
谢谢。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就是我们其实在我觉得玩家不一定能够立刻体会到，但我们在很多的细节上面其实都非常的专注在细节的打磨上面，就是我们希望把每一个细节都擦亮，让玩家在不管是在怎么哪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游戏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最完美的那个画面。
哇，真的是，哦，好感动哦，听起来真是一整个就热血的起来耶，超赞的。
所以我们其实真正想要做的不是，不一定是，应该说我们虽然是透过游戏的方式，但是我们真正想要做的是希望能够让大家透过游戏的方式去获得梦想，或是认识到更好的不管是商品服务地区美景，就是借由游戏的方式，没有压力的方式去获得这些成长，或者是获得这一些看到不同的东西，对，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是把游戏做好做漂亮。
哇哇，今天这样听完真的是一整个超热血的， 好，大家不要再继续听下去了哦。假如有受感动的，也是一样直接 Google 哦 ，EPIC 哦。
但 Google 不确定 EPIC Google 得到 Google 不到，因为 EPIC 有一点难，因为 EPIC 有的那个太多了
啊，真的耶。
但是如果搜寻 EPIC 加密室的话
啊，
对。就会有
啊，就会有，好好好好，请大家 Google 一下 EPIC 加密室，就会可以搜寻得到咯，或者直接上粉丝团。那我们就谢谢伟轩，
谢谢，
谢谢，
好，谢谢伟轩。那我们今天跟伟轩呢就聊到这边啊，剩下的时间的话，我想跟大家来聊聊天。这边想要分享的是为什么我当初会想要来创立这个宅宅初音的这个节目啊。其实呢我自己是在志冠工作了多年啊，然后后来陆陆续续的待过一些游戏公司，例如说像以前早期的像那个宠物啪啪购啦，或是后来的 online 游戏啦，或是后来的甚至博弈机台、甚至是 FB 的游戏，手机 APP 游戏，我都已经历经过这些年代哦。像我外婆啊，其实一直到她去世的时候还不知道我是做什么样的行业的。像每年呢，只要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亲戚们聚在一起，我外婆就会说哦，我孙女啊一席为这些昂啊诸位啦，就是她是画漫画的哦，或者呢她是会讲说一定是为那些囡仔剩的东西啦，那样子哦，就是去做那个小孩子在玩的游戏之类的。但是其实我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游戏其实并不只是这样啊，它其实算是一种文化，然后它是可以应用在各个行业各个不同地方的。甚至呢像我今天为什么会介绍密室脱逃也是这样啊，因为呢其实游戏这个产业是所有的资讯产业里面，就是相比那些什么做手机的啦做 IT 的来说的话，游戏呢它的薪资起薪是非常低的啊，就是相对于其他那些 IT 产业来说的话。那其实我很多学生，因为我在龙华游戏系教书，所以很多学生毕业以后他就可能只能去用他新鲜的肝去换取他的薪资啦，或者是说呢他就会要用比较低的薪水才能够去进入到这家公司。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对学生来说不是很公平的我也希望这些学生呢能够为台湾尽一些奉献一些能力，因为我们一定是要把软实力提升上来，就是说我们台湾目前所有的希望都是来自于这些学生们，这些年轻的族群们其实这些年轻人就是我们台湾的未来。但是假如他没有办法做出，当他可以实现他理想的时候又没有办法喂饱他的肚子的话，其实真的很难在这个行业撑下去。所以我也希望宅宅初音能够让大家知道说，其实除了电玩行业，除了动画行业，除了卡通行业以外，你假如喜欢这些东西的人，你还可以做什么呢？例如说最近很流行的密室脱逃，或是所谓的跨界合作，甚至是翻转教育，其实都是一样的原理，就是让人们更想要，会更有兴趣去来做，例如说学习啦或是让他们呢利用这个游戏的方式来去探讨自己的人生，像心理测验就是最明显的东西或者像占卜，其实也类似这样子的东西。也希望大家不要用妖魔化的眼光来看待游戏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工具就只是一个工具而已，重点是看人们怎么使用它。就像假如你说核武器好了，那个我们核电就是这种核子的东西，它其实也是可以让人类有电的产生，然后呢可以让人类在这个文明的世界继续的进化下去。 但是假如你用错误的方式来使用核这个东西变成核武器的话，诶，那它可能也会造成世界的大乱。或者呢，就像刀子，刀子你也可以拿来切水果啊，可以拿来切食物啊，但是应用不好的话，诶，它也可以伤害人类。所以跟大家说是工具这东西真的就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很多正常人也是利用游戏这个东西来赚钱啊，然后也是游戏这东西也是可以养活人的，那重点就是你要怎么样来使用它。那这是我希望能够成立宅宅初音最开始的一个原因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想一下说，诶，其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有很多接触到游戏部分，例如说我们放松的时候可能会玩个心理小游戏啦，心理测试测验之类的，或者呢，诶，我们可能呢会玩个手机游戏啦，或者是说呢，我们可能呢也会利用玩个益智游戏啦，利用益智游戏来教小朋友，或是像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呢，常常会有在打扑克牌哦，这也是属于一种练习自己脑力，或者像老人家也会打麻将，这也是一种练习自己脑力的益智游戏啊。所以跟大家说，游戏这东西呢，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的，也可以呢用正面化的角度来看它的啊。那这是我成立宅宅初音的初衷，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上我的粉丝页面，直接在 FB 粉丝页搜寻宅宅初音，就可以上来啊，帮我留个言一下。我每个礼拜呢都会在每个礼拜五呢都会在上面有贴文，也希望大家可以上来留言，然后讲一下你听过宅宅初音以后的一些想法或是概念，甚至呢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说，诶，当你呢有什么游戏应用在生活中，然后你觉得是很棒的一个方式之类的，也请跟大家分享一下。或是呢像我自己啊，我就很喜欢看魔偶马戏团，那之前我在国文课时候还为了魔偶马戏团写了一篇作文啊，写一篇心得感想啊，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知道说，其实看漫画里面也可以学到很多人生的道理。那这应该不只是《魔偶马戏团》这部漫画哦，应该在非常多的漫画里面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啊，每一部漫画里面一定都会有很吸引人的部分。那下个礼拜的话呢，我会来介绍的就是叫做痛风格哦，就是在摩托车或在汽车上面放上了卡通图案，这个在以前呢比较少一点。但是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所以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诶，像这种痛风格啊，就是把车子漆成在上面有卡通图案的，它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譬如说，诶，需要很大的财力吗？还是说呢有什么它的一些故事分享呢？那这个在下一拜时候希望可以好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在我的 FB 粉丝团上面留言啊，像我们刚刚的这家密室脱逃店哦 ,EPIC, 它就有提供了跟宅宅初音特别合作，提供了95折的优惠代码券。只要在宅宅初音的粉丝团贴文内留言，我爱 1766, 宅宅初音，我要 EPIC 的优惠券，就有机会获得这个优惠哦。另外的话呢，如果你愿意来做一些分享，例如说呢，你可以来分享说你之前有玩过这家公司的密室脱逃，你的心得感想的话呢，也是一样在贴文里面做一个留言的话，另外还有4张的一次体验优惠券，到10月31号截止，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来留言，然后就会抽出这四张的优惠券，希望大家都可以中奖哦。那有空的话请记得来跟你的主持人 Aris 就是我一起来互动，让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正面美满的社会吧，谢谢大家。
到万圣节商机哦，还有这么一群平均年纪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他们呢就把流行的实境秘境脱逃游戏加入些万圣节的元素，让玩家动脑筋破关的时候还会觉得心惊胆战。
才刚走进小房间就吓得花容失色，这暗迷蒙的空间究竟葫芦里卖什么药？玩家就会像我一样困在这小房间里面，凭着这两张纸找到线索才能逃出这间房间。
一群不同色，所以一群不同色。
配合昏暗的灯光、诡谲的音效，还有挂在墙壁上各式各样可怕又惊悚的装置，玩家必须静下心，凭着稀少的提示仔细推理各种可能答案，才能成功脱身。
2045-07，停止。
这种密室逃脱游戏存在台湾将近3年，有业者搭上万圣节档期，3天吸引10组玩家，平均1天就能带来上万元商机。
在气氛营造上面其实是非常讲究，像是很多灯光的调控啊，然后还有就是素材的运用，包括就是像我们都会就是打扮出就是像这样万圣节的活动的感觉。10月初就开始打这个活动，可是其实这2个礼拜报名的团队算是比前面2个礼拜明显多了一些。
万圣节嘛，就大家一起装扮一下，然后就扮成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吧，像大学同学都很爱玩的。
夕阳鬼月也有创新玩法，考验你的脑袋和推理能力，让万圣节过得更有气氛。 TVBS 新闻廖广明杨清特别报道。